军车上的武器。自朝鲜一周前进行核武器试验以来，中国和韩国的国防部官员首次举行会谈，中韩两国代表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磋商。韩国和中国几乎每年举行一次此类会谈，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室长伊纯九和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综合局局长关友飞就应对朝鲜核试验问题进行了商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苏马沙克拉巴蒂爵士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正式加入该行以后，他此行旨在敲定有关细节，并参加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沙克拉巴蒂爵士计划和中国官员讨论他们伙伴关系及未来的合作事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我们一起向前行，
朱立伦斗帅，
朱立伦斗帅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
决战2016，蔡英文能否创造历史？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16大选开票特别节目，我是洪耀毅，
我是樊东宁。蔡英文已经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女总统，稍后我们将访问前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为您分析美中台关系的未来，敬请锁定《美国之音》VOA 是台湾2016总统大选开票之夜特别节目。
我们马上把现场转到蔡英文的胜选演说。
看直播的年轻的朋友，我们全体的台湾人民，大家好，大家晚安。我的竞选搭档陈建仁院士，我们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陈局市长邱介，还有我们所有的竞选总部的同仁，我要跟各位说辛苦了。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我们吕秀莲前副总统，还有我们几位前主席，还有我们张俊雄前院长，都一起来参加这个历史的时刻。我曾经说过，我拼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泪水转换成笑容。各位，我们都做到了。如果你的眼睛还有泪水，请大家把它擦干，我们一起用快快乐乐的心情来迎接台湾新时代的开始，好不好？我的工作同仁告诉我，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场从中午开始就有支持者坐在这里等开票了。大家有欢喜不？不欢喜不？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们对蔡英文有一个小小的抱怨，就是大家认为我太过理性，从来不公开表达我的情绪。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如果大家真的很高兴，那我们就大声的为台湾欢呼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为台湾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这是我此时此刻心里的感觉。我的心情其实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未来我的责任会很重。感谢大家对蔡英文、对陈建仁的支持，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我再一次代表民主进步党向全体的台湾人民致上我最深的谢意，谢谢。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我们一起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上第三次的政党轮替。我们点亮了台湾，我们再一次用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台湾，对不对？我要谢谢我的两位竞争的对手朱主席和宋主席，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写下了历史的新页。我了解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选举有输有赢，但是最终胜利的永远是台湾的民主。在这里我诚挚地邀请他们，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路上不能没有你们。我还要谢谢我的工作同仁， 我们的后援会，我们的志工，你们牺牲假日，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无论晴天雨天，就算生病感冒，都跟我并肩作战。你们是最强的团队，能跟各位一起走完这最后一里路，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我还要特别谢谢这次竞选总部中年轻的工作同仁们，尤其是党工。过去这么多年，我心中一直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党曾经失败过，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让大家穿着党的制服的时候，走到外面的时候，心中是充满了信心跟责任感，我们做到了，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谢谢每一位在这一次选举中贡献小额捐款，用小猪或其他的方法出钱出力的好朋友，因为你们，民进党再一次确认我们就是台湾人民的政党，对不对？投票是一天，选举是几个月，不过改变这个国家却是每一天必须要持续去做的工作。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庆祝，各位可以高高兴兴的庆祝，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这个国家负起改革的责任，大家说好不好？此时此刻的台湾有很多老人家正在等待一个更健全的长期照顾系统，此时此刻的台湾的年轻人，台湾有很多老人家正在等着升级转型的契机。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快要破产的年金制度正在等待我们去挽救，我们更没有忘记维持台海的安全跟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也是两岸要一起努力的事。维持现状是为我们更没有忘记维持台海的安全跟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也是两岸要一起努力的事。维持现状是我对台湾人民跟国际社会的承诺，我一定说到做到。我也向大家保证，未来我处理两岸关系会积极沟通，不挑衅，也不会有意外。亲爱的台湾人民，民主的胜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改革也要由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挑战，改革的过程一定会很辛苦，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磨难，台湾人从来不曾被击倒过，对不对？
这个是蔡英文新任的总统当选人在民进党竞选总部所发表的当选。
你们没有提醒，我还真不知道旁边有那么多人。改革的第一里路已经开始，只要我们相互扶持，坚定走下去，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繁荣、更公益的国家就在我们的眼前，对不对？2月1号，新国会即将开始，民进党会优先处理人民关心的法案， 改革的能量要放到最大，同时改革的动荡会减到最小。民主进步党现在是国会的多数党，我们单独过半，我们就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我们一定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改革绝对不能剩一半。这是台湾第一次的国会政党轮替，我们的身上的责任比以前更沉重。我要再一次强调，民进党不会争腕喷去，我们会继续开放民进党，努力倾听那些没有进入国会的声音，同时我们也会按包括国民党、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在内的所有的政党一起为了改革全力以赴，好不好？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也要以党主席的身份，对民主进步党全体党公职人员下达第一个命令：谦卑，谦卑，再谦卑。台湾人民不分蓝绿，不分政党，不分族群，在新的时代里一起为改革这个国家努力，这就是蔡英文的承诺，这就是蔡英文的保证，大家说好不好？昨天的选前之夜，我看到了已经98岁的十名欧吉桑，在那么冷的天气里淋着雨还要到舞台前面为我加油。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但是我知道欧吉桑是要告诉我，做台湾的总统要有志气，要有决心，要坚强。我要在这里跟欧吉桑说，我一定会坚强，面对台湾的困境，我每一分钟都会坚强，因为从今天起，蔡英文坚强，国家才会坚强。蔡英文坚强，台湾人民才会跟着我一起坚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保障所有的国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郑重地呼吁，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一份自由。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台湾人就是自由人，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我会努力让我的国民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道歉。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天色渐渐光，这里有一群人为了守护我们的梦变成更加勇敢的人，我们就是这一群人。经过了这次选举，我们已经更加勇敢，明天开始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手足同胞，为我们的下一代而努力，好不好？我再一次谢谢所有现场的好朋友，谢谢所有的台湾人民，尊严、 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有台湾，谢谢，谢谢。
先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
新台湾，
我们迎接我们的新总统。
是我们刚才看到呢，就是这个蔡英文发表他的胜选演说。我们马上跟在这个民进党竞选总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连线，请逸华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逸华你好。逸华，我们刚才看到呢，在这个台上，我们看到同时有
民进党竞选总部
是一会儿我们看台上的这个，同时有陈菊还有这个吕秀莲等女性的这个政治人物啊，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个女性的政治人物终于出头天了，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的，现在呢，这个台上呢，除了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当选人呢、哦。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还有这个陈菊市长，还有与其他所有民进党的这个县市级的长的这个县市首长，以及这个在过去一阵子呢，和这个民进党一起来进行竞选之路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同仁，都在台上一起来和台湾民众来这个欢呼，还有呐喊口号。那么这个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温馨，而且呢，大家都觉得很感动。刚刚大家听完了蔡英文的这个胜选演说之后呢，都表示对台湾呢充满了希望，而且呢，希望呢就和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一样，今天晚上庆祝，明天起来呢就要肩负起改革台湾的责任。那么这个蔡英文他刚刚在记者会上呢也强调说，这个强调民众一定要维持谦卑的态度，他也会广纳人民的声音，不只是这个在立法院的声音，还有包括没办法进入立法院的声音。他也强调他和选前的所说的不会把整晚捧去，他强调他一定会这个广纳人民的声音，确定做一个人民最大公约数的总统。那么以上呢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要义。
是的，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在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做的最新的报道。那我们看到呢，蔡英文刚才讲了他自己走完自己最后一里路，但是呢带领台湾的第一里路他已经要展开了。台湾的蔡英文第一位女总统将怎么带领台湾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请樊东林来访问专家进行深度的讨论。那我们现在手上呢，在我们把现场交给樊东林之前，手上有一个美国国务院最新的声明来恭贺蔡英文。他说呢，美国祝贺蔡英文博士在台湾总统选举的胜利，我们同时恭喜台湾人民再一次的展示了他们强大的民主体制的力量，而将再度经历一次政权和平的转移。美国国务院同时说，我们与台湾人民一样，维持海峡两岸和平稳定都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我们期待与蔡博士以及台湾各党的领导人合作，促进我们各方面共同利益，并且进一步增强台湾与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最后呢，他国务院希望马英九政府以及新的政府能够确保台湾政权的平稳过渡，并且维持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好的，那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东林，请东林与专家进行分析。东林。
这真是历史性的时刻，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发表她的胜选演说，这是历史性的演说，这是第一次台湾有总统，也是第一次民进党国会过半。那么很高兴在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美国前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也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方大为先生来到我们特别节目现场。方先生，感谢您，欢迎您。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蔡英文在他的演说中说到，维持现状是他对台湾人民还有国际人士的一个承诺，他说到做到，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Well, I think her views on this are very important to many who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ross-strait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 think she was trying to send a very reassuring and calm.
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她呢，刚才呢是说，在她这个历史性的当选为台湾的总统呢，她是希望呢想让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以及美国人呢，她说这个呢是她的计划要维持现状啊她。也知道这个稳定呢是非常重要的，他谈了他自己的想法，并且他说他也要说到做到，我觉得这个对于观察台海关系的人来讲都是呢非常鼓舞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的台湾大选，当然国际社会也都非常的关注，其中因为您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事，这一次的台湾大选的结果是不是也将牵动或者说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我觉得呢，在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呢，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觉得意外的，因为我们呢，如果观察他们的这个选战的情况，如果有一段时间了，早就看到了这个对于马英九总统啊，还有他的政策的一些想法、看法，还有太阳花运动等等，所以这次结果呢，并不是令人吃惊的。那谈到美国的利益呢，我觉得美国的利益，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哪一位总统当选，不管是国民党啊还是民进党啊，应该都是可以维持的。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对于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当选总统，我觉得美国呢应该都是有非常连贯一致的政策，而且呢将会在未来对于我们的利益来讲呢，因为同等的成功，当然了也有一些潜在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台海关系上面，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该怎么打交道。但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历史时刻所发生的这一切呢，并不会让我觉得担心美国的利益。
那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结果可能对美中台关系造成的影响，或是改变美中台华盛顿、北京跟台北之间一个平衡的现状呢？
怎么说呢，这总是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保持现状的话呢，它真是从政治的角度呢是唯一可行的一个选择。对于三方来讲，也许它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呢唯一可行的。我们已经听到了刚才的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啊，他刚才在竞选胜选感言当中呢已经讲到了这个要维持现状，要积极沟通。那么他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呢是非常稳定很平静的，他自己也说我现在感觉很平静。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配料啊，他能够非常好的来处理这样一个稳的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情况。那么当然如果大陆可以选的话，他当然是希望这国民党能获胜，但是呢我想他们的这个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如果他们要更多的这个参与像过去的大选那样，如果要更多干涉的话呢，也许他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呢是可能是大陆的领导人更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们现在呢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在大陆方面有克制，然后在蔡英文方面也有一定的克制。那我觉得只要小心谨慎的这样来处理的话呢，我们将会可以看到台海关系还是可以保持稳定的。
朱立伦已经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词。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国务院已经正式的恭贺蔡英文当选总统，那么至于美国国会方面要如何和台湾下一届总统来维持关系呢？下面来看一则美国加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来看报道。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蔡英文是总统参选人，如果他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与他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 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2016台湾大选开票之夜特别节目的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方面的民众是怎么来看这次选举的，看一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不是特别关注，大概知道吧，有几个候选人。
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吧，就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但了解的不是很深入。
大致了解，但是实话我觉得都差不多。
是吧？
因为都是在做一些有点类似于政治表演一样的东西，你也知道，在台湾，至少在我看来，大家的风格上来说，就是过度夸张了一些表达观点，其实做的事情本身来说相差不大。
对这几位候选人呢，您对哪个印象最好？
印象谈不上，因为我不选举，所以我只是看看报道，估计也就是蓝党和绿党这两个选举人了。我觉得谁上来都不会改变那个海峡两岸的大的格局，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这个选择性，谁上都一样，最后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关系还得往好的方向发展才行。
觉得可能对缓和那个大陆跟那个台湾的关系可能好点吧，民进党嘛，选民进党。
民进党会好一点，你觉得？
我觉得，觉得是。
是吧？
是一位女性，是吧？
对，是一位
女性，
蔡英文。对，那你们，
对对，
你希不希望一位女性担任，台湾的？
我觉得，我希望，我觉得女性参选，我觉得有她自己的特点，而且执政她可能跟那个别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嘛。我觉得我支持。
我希望，那肯定还是希望国民党了。
为什么呢？
是我们刚看到呢，就是北京的民众对于台湾大选所发表他们的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民众对于台湾大选的看法。
I think Taiwan is free, and I know that they have.
我认为台湾是自由的。我知道台湾有宗教自由，而中国没有。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拥有所有我们在美国享有的自由，而不是被中国治理。
Be ruled under China's thumb.
If there is a change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residing,
如果住在台湾的人想要改变，认为他们应该更独立，当然政府应该要听取，中国应该要听取。
Taiwan is moving towards a democratic sea.
台湾朝着民主方向前进，我觉得非常棒。我认为人民应该有表达想法和言论的自由，以及能参与政府事务。
Participate in their government.
But I think that's great if there's a woman president.
我认为如果台湾有个女总统是件很棒的事儿，我相当赞成。
America has ruled over.
美国过去统治了菲律宾，现在菲律宾自由了，不再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不再管理菲律宾，尽管我们曾经这么做，中国也应如此。他们应该表示，台湾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不在我们统治之下。
我们刚才看到呢，就是美国一般民众对于台湾大选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香港民众对台湾选举怎么看。
过往你知道国民党他们的执政方法或者提倡的意见，
过往你知道国民党的执政方法所提倡的意见，其中一个很具争议性的就是服贸，看到他们把一些利益输送给北京政府，就像我们只能北望神州才有机会。但最近台湾极有可能当选的新一届的政府，无论是蔡英文所领导的民进党，甚至是时代力量，他们都会提出一些更大胆的思想，例如如何增强本地产业的优势，其实也是等同于香港本土思潮的观点。香港其实是多了一个参考的模范，
就是本土的思潮啦。咁我谂呢个都系即系香港会多咗个 model 睇咯 ，role model 咯。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台湾和香港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影响了香港，香港的雨伞运动影响了台湾。这么多年都听到台湾人的声音是想改变，因为他们觉得现任的总统给不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们求变的声音很强。
台湾的民主的里程同埋佢嘅
台湾的民主里程和阶梯都是比香港来的完善，民主的情况也比香港好。这次台湾大选可以看到，香港日后如果有民主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选择香港的特首。 香港的特首何在野可以怎样争取市民的支持？台湾是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台湾是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愿意按照真正一国两制的标准去做的话，或许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但根据香港政府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不认为台湾人会相信一国两制的说法。
我觉得如果台湾可以实行一国两制的话，台湾人民也是需要捍卫两国之下的独特地位，我相信我们国家是会支持的。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为什么台湾不能相信，不能答应一国两制？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当北京政府在跟台湾说一国两制很好的时候，当台湾人再回来看看香港，他们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就变得荡然无存。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香港民众对于台湾大选的看法，而美国之音记者在台湾也采访了六四的学运领袖乌尔开西。乌尔开西呢，谈到他这一次参选立委的选举的经历，以及台湾民主制度对于大陆民众的意义。下面请看报道。
星期五，也就是台湾大选前一天，台北持续着阴雨天气。午后，乌尔开西来到台湾立法院外街边的大爱宪改联盟的集结点，准备从这里出发，乘车扫街拜票。这位北京八九六次学运的领袖，现在的台湾女婿，是该党2016年立委选举政党票候选人。在谈到此次大选中新兴小党时，乌尔开西说，
基本上来讲，台湾过去几十年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人民往往是走在体制走在政府的前面。那么无论看我们当年的这个反对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或者是开放媒体的自由这种社会现象，或者其他的一些经济上的先进措施的执行，在台湾都是由人民走在前面，然后体制跟上来，政府跟上来，法律跟上来。这一次呢，我觉得众多的小党出现，实际上也会是冲破未来几年小党参与门槛、人民参与门槛的一个先声。
乌尔开西还谈到此次大选以及台湾政治版图发生的变迁，会对中国大陆起到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政治是民主是一个我们向往的制度，可是民主同时它也必须是一个靠我们一起共同来捍卫和共同参与实施才能达成的一个制度。民主的责任不在于说有，我们在没有民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执政当局多么恶劣，可是当有了民主制度之后，我们如果要指责，就首先要指责我们自己，因为责任，民主制度里边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民主制度里边权力最大的是选民。
乌尔开西还谈了他参加竞选的原因。
2014年，我可以说我是在2014年决定参选立委，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就来思考，就是投入2014年的补选。但经过评估以后，发现说补选的投票率这么低，像我们这样的政治新人是比较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呢，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不如与其把力量投入到一个这个机会渺茫的，不如退出以后呢，完全投入这个大选。就是现在2016年1月份的这个投，马上这个明天的这个投票呢，算是大选。当选之后有4年的任期，跟总统一起，投票率会即使再低，我们也预估这次投票率会达到70%以上。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乌尔开西。
VOA 卫视记者杨晨、肖寻，台北报道。
明天的。
我们以上刚刚看到的是这个访问乌尔开西的一个新闻画面。
好的，今晚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台湾产生了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她的胜选演说。刚才美国政府也已经正式恭贺蔡英文当选。那么蔡英文在演说中提到说，维持现状是她对台湾和国际人士的承诺，她说到做到，而且在两岸关系上不会挑衅，也不会有意外。那么究竟这位台湾第一女总统将如何带领台湾的未来，美中台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晚在特别节目的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台湾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现任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罗志强先生来到现场。罗先生，欢迎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就给我们回应一下刚才蔡英文的胜选演说。
我想首先应该要恭喜跟祝福蔡英文就是女士哈，她成为台湾的第一个女总统。
嗯哼。
那在她的那个竞选的选后感言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她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是台湾人民的胜利。那这就是民主政治可贵的地方。实际上蔡英文的当选，我觉得从正面角度来讲，它有几个意义哈。第一个就是她是第一位女总统，那等于是在台湾等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那第二就是说她让台湾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政党轮替的常态化。那这一件事情说第三次政党轮替，它其实预示的是将来其实台湾的政党会是起起落落，会是进入到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因此这边其实我看到很多国民党支持者很难过哈，但是我觉得政党成那个轮替常态化是民主国家必然发展的路径，所以因此与其难过，不如去期待努力第四次的政党轮替哈，我觉得会是更好。那当然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蔡英文恐怕还是在两岸这一块，他一开始就要面对到极大的挑战了。
是的，您说他最大的挑战就是两岸关系，他刚刚也提到说他不会挑衅，不会有意外。不过我知道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因祸得福，
对，
台湾2016未来大预言哦。在当中你也特别提到了两岸未来，像习近平主席所说为地动山摇的，你用五个震度来分。我们在图卡上可以看到这五个震度分别是震度零级，是像蔡英文所说的是维持现状了、啊、那么如果是震度一到二级的话，就是所谓的北京方面的口诛笔伐。震度三到四级可能就是重演之前阿扁任期的这个烽火外交。那么如果震度是更往上的话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经济的反制，对台湾造成一个反作用力。最后如果当然希望不要发生哦，震度七级的话就是所谓的可能会有军事演习或是武力犯台等等，跟我们详述这可能两岸之间出现的大变局。
好，我觉得在谈这五个极度之前，我觉得要先对现在两岸尤其是氛围面哈，先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背景的说明哈。其实对蔡英文就是女士，我们觉得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嗯、你去看台湾，其实她希望能两岸关系变好，我相信她的出发点，她一定是认真想要是在想这件事情。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关系，它其实有四个力道在左右。第一个是大陆的民意，第二个是大陆的政府，第三个是民进党政府，然后再来是台湾的民意。好，所以我们大概看就是说政治人物或者领导者，他想要改变，他想要维持某些政治目标，但是他其实是受民意驱动的。周子瑜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
好，
就是说你看周子瑜事件他显现的是什么，他显现的就是大陆方面其实民粹在升高当中。那他的民粹升高原因是由于说台湾过去这几年其实反中的民粹也在升高，所以民粹会激发民粹，他最后有可能会回去绑架所谓执政者。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才是蔡英文我觉得他比较重要要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去让所谓反中的仇中的这一块的民粹能够下来，然后让促使一个良性循环，让这另外一边的民粹也下来。那回到这五个震度的话，第一个当然我觉得我非常希望蔡英文能够做到维持现状，至少
他 说到做到。
对，所以我想我非常希望就能做，因为这对台湾是最好的结果。好，就是说能够在一个延续过去就是马英九跟国民党的两岸关系的立场之上啊，就是继续让台湾往前去发展，这是最好的一个局面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基本的氛围的结构他没有办法去克服，比方说他又回头被所谓的比较激进的民粹的路线去约束跟所谓的绑架的时候，这时候可能我觉得第一个阶段的所谓的维持现状就不一定能够维持好，那就可能会往后面来去做一些恶化，
口诛笔伐，烽火外交。
对，
之前林中斌曾经预测说可能会有雪崩式的断交潮，您认为这会出现吗？台湾
目前其实这不止林中斌这样去看哈，包括吕秀莲副总统也这样去认为哈、嗯。那实际上我们来看，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已经到第一集已经开始出现了啦，就是说口诛笔伐这部分、嗯、但是不是发生在政府层面、
嗯、
是发生在所谓的人民的层面，就是我讲周子瑜的事件，其实你就会看到你去看大陆的网民的反应，其实是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担心、嗯、因为周子瑜事件坦白讲是一件非常没有逻辑的事情，就是说你从他拿中华民国国旗那被定位为台独，这是完全没有逻辑可言的。可这么没有逻辑可言的事会在大陆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那就可以看到大陆目前内部其实它的民粹在升高到已经不是在讲道理的层次的时候，那这就是两岸我觉得在关系当中进到一个所谓的警，所以我讲第一集发生了一半是发生在所谓的两岸的民众其实那个情绪对立面已经出现了。那至于所谓的雪崩式外交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几率其实是蛮大的，但是我希望也不要发生，我还是希望北京当局哈能够给蔡英文一段时间去让他去观察他，以及去给他一段时间来去证明他两岸路线他有一些修正，就是不要太急于出手，那让台湾因为 我相信如果两岸关系坏，不会只是台湾单方面的所谓的受损，大陆方面也一样会受到很大的一些损害，而且可能造成的那个关系是一种不可回复性的伤害。对，
好的，现在我们在
刚才提到说这个大陆方面在这个周子怡方面民意的一个绑架啊、哦、那大陆方面觉得说在未来看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是否他们也会试图来引导他们内部的民意？因为毕竟中华民国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所谓的九二共识也是建立在说可以承认中华民国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是否在大陆方面会来做这样的引导民意的工作呢？
我觉得大陆当局我相信一定是希望这么做哈，可是他需要一个下台阶。好，就是说基本上在过去我们讲哈，任何的政府即便是大陆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它一样是受民意牵绊，只是牵绊的形式是不同。台湾也是受民意牵绊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常把政治人物的力量想得太大。在政治世界当中，民主国家的话，政治人物他是要跟着民意走的，所以你会看到他是就是所谓风行草偃，其实真正扮演风是民意哈。可是我刚刚讲说为什么他需要一个下台阶，就是说大陆民众他有一个对台湾目前过去的一个观感，那这个观感的话，如果蔡英文有一个所谓的很好的一个建设性突破的东西，其实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之前一直建议的，就是蔡英文就是主席哈，就是未来的总统，他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但一旦他接受九二共识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相信两岸关系就可以维持相当时间的稳定。那因此因为大陆方面也会得到一个台阶啊，可是蔡英文当然要面对内部的，可是以现在他的声望来讲，我觉得他是有政治资本可以去消化内部的反弹的。所以因此两害相权跟两利相权的过程当中啊，这就是蔡英文他必须做出智慧的决定。
好的，谢谢罗志祥先生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屏幕上有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对恭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的一个声明了。我们可以看到声明上指出，美国国务院对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祝贺蔡英文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声明说，我们祝贺蔡英文博士在台湾选举中获胜，我们也会持续和台湾来跟台湾人民再一次展现民主制度的坚韧和活跃。这个民主制度现在又经历了一次和平的政权转移。声明说，我们祝贺蔡英文博士在台湾总统的这个任内啊能够获选，也希望能够跟台湾人民跟政府来持续的打交道。回到现场，我们想请教罗先生的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谈到这个美国的因素，因为您现在也在哈佛大学担任这个访问学人啊，这个美国因素在这选后的两岸关系也扮演一定的角色。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前副国务卿啊伯恩斯，他明天就要跟台湾总统马英九来进行会面，也跟蔡英文进行会面，来传达美方的讯息。您怎么看接下来两岸进入观察期之后美国可能扮演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美国角色非常的关键哈，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至少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红跟绿之间，就是民进党跟中共之间，它其实互信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哈。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能够去缓和双方的所谓的一种可能的摩擦哈，就尤其在刚开始的阶段。那美国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要扮演的是一个就类似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桥梁，或者甚至类似的一个软化剂的一个角色哈。那这也符合美国本身的所谓的利益，因为美国它终究不希望说两岸关系恶化，然后造成美国在其他外交策略上以及外交布局上的一个等于是增加了它的变数。他们一定不会希望回到民进党过去八年那个时代，所以他希望蔡英文上来之后会是有别于民进党的时代。那这一点可能就需要美方的部分的话，我就需要他多加的去努力了。
那北京方面的习近平他怎么看蔡英文接下来对台策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对大陆方面反应虽然是抱持某一些程度的悲观哈，那悲观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在书中有分析啊，但是我还是以所谓的台湾的角度，我是很希望说习近平跟随着大陆当局哈，能够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他们已经有一些应对的一些 agenda 在里面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时程放缓。为什么时程放缓？就是给蔡英文一段时间好，让他能够去在新的局面当中，因为他才刚当选好，他甚至还没正式执政，所以这段时间给他一个缓冲期，那让他能够去找出，如果他不接受九二共识，那看看他能够拿出什么方式是两边都能接受的。因为我们也许他有办法拿得出来，但如果找得到的话，两岸关系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一段不用到所谓那么激烈的冲突的一个情况。
除两岸之外，我们再回到内政。刚才蔡英文在他的胜选演说当中提到这个改革要一起推动，说改革不能剩一半，而且说这虽然说现在民进党历史性的取得了这个国会的多数，但是不会整晚捧去。你怎么看接下来台湾的内政上面蓝绿是不是会继续去和解，还是可能会继续的恶斗？您怎么预测台湾的内政未来？
我觉得民进党跟国民党在问政的形式是不太相同的，就是说那大家常在讲要终结蓝绿，可是我个人看法是蓝绿是无法终结的，因为蓝绿是反映的所谓的，特别是台湾都是定位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位上，有人支持统一，有人支持独立，有人支持维持现状，它的光谱是很分散。所谓蓝绿它其实是一个意见反映的光谱，所以蓝绿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是不会被终结的。但是蓝绿要终结的是什么？其实是恶斗，比如说是超越民主跟超越法治方法的所谓的相互的斗争哈。那这一点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警觉哈，就是说虽然过去国民党可能觉得委屈，因为尤其在国会被瘫痪，甚至政府官署被攻占哈，那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国民党执政的正当性跟执政的权威。但是我不认为国民党的属性，你在在野之后你可以靠这一件事情取得人民的认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国民党最后我觉得你可以监督，你也必须去强力的去制衡，但是要在所谓的尊重民主多数以及在所谓的尊重法治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子我觉得蓝绿才有可能去达成一个建设性对台湾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好的，刚才我们访问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前主管公安事务的官员方大为先生。那么现在我们要在线上播放的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他也在刚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回应蔡英文当选。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看普瑞哲他是怎么说的。
First of all, I think that Tsai deserves congratulations on.
首先祝贺蔡英文，他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运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选举。这次选举进一步增强了台湾的民选政治。每次政党轮替其实都会强化民主政体。美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稳定、消除紧张的台海两岸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希望海峡两岸都能显示出耐心、克制和灵活性。我相信美国政府会与蔡英文政府寻求合作。前副国务卿伯恩斯过两天就会访问台湾。从近期来看，今后的四个月，北京和当选总统蔡英文博士之间如何互动显得很重要。我希望北京方面意识到台湾人民已经表达立场，他们应该寻求当选总统蔡英文的协作，相互包容，让海峡两岸关系中稳定合作的特色能够持续下去。
我们一起向前行，
主力来斗争。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
我是黄耀毅。
今天我们为大家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也报道了所有这个候选人的胜选和败选演说。
是，那么根据中选会最后在我们节目进行之前啊，在这个北京时间10:51的最后开票结果呢，有这个蔡英文是得到了将近6,900,000票的选票，而国民党朱立伦得到是380,000多票，而这个宋楚瑜得到是150,000多票。
而在立委席次部分呢，国民党有民进党的部分有68席，国民党是35席，那么时代力量呢斩获不少，有5席这个新的政党，还有亲民党这次表现也不错，教授亮丽的成绩单有3席的一个席次，整个台湾的政治版图可以说是蓝绿大挪移，而且有新的政党出现了。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蔡英文是以第一位女总统身份出现的，我们看到她在台上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吕秀莲，看到陈菊这一些之前世代的女性的政治人物站在她的身后，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传承。那我们来看蔡英文要如何来带领这个新的国家啊，新的这个国会，还有新的政府来走向一个新的一年度，
关心这个两岸关系的未来了。那么明天星期天晚上9:00-10:00的海峡论坛也将开辟特别节目，为您分析这一次台湾大选的开票结果，以及接下来美中台关系可能的走向，请您持续锁定收看每周日晚9:00-10:00的海峡论坛。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特别节目四个小时，要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哦，包括上上下下非常多人才能够完成。我们今天还有台北的三位记者李毅华、李景逊、张永泰，在三个不同的总部为我们守候持续现场的最新状况。
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开票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
我是樊道宁，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晚安。
败了，国民党败选，我们努力不够，我们辜负了所有选民的期待，我们
台湾人民大家好，大家。